这个问题是存在，就是怎么个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环境啊经济都是问题存在的。但是最新消息，这个 East Village 好像是改变主意了，压力太大了，环保组织啊什么，但是解决方案还没有，到现在为止。
就是我想请您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澳大利亚可回收垃圾的这个处理流程是个什么样子。
所谓的可回收垃圾，在这边呢，大部分是 local council 负责的，在澳洲的话，这个是地方政府负责，分了两大块，一大块呢就是每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放在可回收垃圾桶里那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一年两次几次那种大型垃圾回收，就放在所谓的 curbside 那。可回收垃圾一般包括哪几类呢？大类就是塑料瓶啊、玻璃瓶啊、报纸啊、金属罐头之类，这些东西实际上要是按照这个政府要求或者回收垃圾公司的要求进行回收的话，大部分回收利用是比较方便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可回收垃圾达不到可回收垃圾的标准，比如说回收的纸类，比如说多米诺披萨啊，其他披萨公司那种包装盒都有所谓的 contamination， 纸里面有食物有油脂，那回收垃圾公司这个在他们来讲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成本高很多。特别是中国政府做出决定，就是所谓的 contamination 0.1%， 就是纸就应该纸，只能要有油类有食物他就不要了，这样在可回收垃圾公司来说的话，他这个回收以后就没法没出路了，就没有价值了，所以他的成本一下就上升。以前是所谓的这个代垫免费或者很低价格，在地方政府合约像是相当于他来收产品给他卖，但是现在产品第一个达不到标准不好卖。
如果是说不出口到国外哈，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些可回收垃圾他们回收回来之后还会怎么处理呢？
其实澳洲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公司，比如说 Visy， 它就相当大的公司做那个回收这个塑料。这理论上讲，垃圾应该是当地处理，所以产生垃圾谁处理嘛，不应该出口的。去年最新的数据，去年出口了差不多30%的垃圾是出口的，出口到中国去的。现在一下子过来的话，澳洲这里第一个没准备，第二个没这个 capacity， 没这个能力。就是调整过来，就是想做短时间之内这个处理容量提高是不容易的，市场经济交有利口的企业肯定会做这个事情的。
那么新闻中提到了昆州 Ipswich 政府呢决定放弃可回收垃圾的分类，他们呢计划把这个可回收垃圾啊和这个普通的 general 的一般的垃圾一并掩埋处理，原因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回收垃圾的成本是急剧上涨。那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根据您的了解，处理这个一般的垃圾和这个可回收垃圾的这个成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呢？
成本差别很大，可回收垃圾最后出路还是可回收要利用，比如说出口也是一种利用过程，要有愿意国家接收的话，或者比如说这里有这个处理厂可以回收使用。假如没这样出路的话，不光是钱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可回收垃圾收下以后，一般从收下到转运站以后没地方放啊，体积很大的，所以钱是一个因素，不光是这个因素。像 Eastwich 它的 Council 的决定我能理解，因为它可回收垃圾放了以后它是一个转运站，它不可能一直永远放在那边，因为客舱的接收地方是没有了。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么能找到出口，假如没有这样的这个地方去处理掉的话，它也没法直接消化掉，剩下的问题就是只能填埋场。
新闻报道中也看到哈，有些市政府的这个可回收垃圾呢是由澳洲企业负责处理的，不是出口到国外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就是说需要交纳更多的市政费？
这是肯定的，这实际上这个原因跟这个可回收垃圾的出口有关，另外也跟国际原料市场有关。比如说回到塑料这个议题，塑料我们可以塑料袋可以用可回收原料做塑料袋，也可以用所谓的 virgin 新鲜塑料这个历史做塑料袋。这一段时间呢，国际市场这个新鲜原料价格降了很多，所谓的 commodity market 降了很多，做塑料袋用新鲜塑料原料做的成本降了很多，你可回收垃圾的利润空间就压缩了，所以这个实际上不完全是有没有出口的问题。
考虑到这个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啊，如果是填埋这个可回收垃圾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澳洲的这个回收垃圾产业将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和提升呢？
这是肯定的，因为牵涉到每个人切身利益。作为政客来讲的话，第一个他要解决问题，第二个环保 more sustainable 也是个大趋势吧，每个人都应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比如说怎么样减少垃圾，怎么样回收回用，怎么样减少这个填埋场的使用， 填埋场实际上也是有所谓的这个能力限制的，或者无限制我们可以填埋的。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韩国人，他就是回韩国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韩国这个垃圾回收的规定的特别严格，比方说可回收垃圾里边，如果你比方说他规定你不能放这个披萨的这个盒子，如果你放的时候别人查出来是会罚你款的。一般垃圾哈、啊，还有这个可回收垃圾同时被掩埋的话，一般垃圾被掩埋后大概多长时间可以被降解？
这个实际上是牵涉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降低掩埋垃圾场的这个使用速度。你刚才讲的韩国特别是日本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就是他们严格按照哪些可回收垃圾，实实在在的放在可回收垃圾场的可回收垃圾是可回收的，而我们这边很多呢做不到这一点，像那种所谓的可回收垃圾因为有含不可回收部分，最后的结果只能还是填埋场。讨论到这个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降解的速度，有的时间很长，有的很短。PET 树脂瓶，就是可口可乐啊，其他那种软饮料的瓶，降解速度是非常非常长，4到500年。
4到500年。
另外，实际上大部分塑料的降解速度是很慢的，从10年、20年到100年。PET 当然更长一点了，金属类的那也要5到100年，比如说我们这个金属罐头、空罐头啊。比较快一点的，比如说天然植物，像皮革之类，25年到40年左右就可以降解。牛奶盒用的纸盒，一般3、5年就能降解。包装用的纸箱子，3个月左右就可以降解。当然，最快的就是所谓的有机物，这个我们这个厨房用的厨余，像蔬菜啊、什么水果之类啊，非常非常容易降解。
刚才您提到这个聚酯啊，就是特别难降解这个聚酯的，也就是塑料。我看到有报道说，就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能降解这个聚酯，就是 PET 的这一种酶。
对对对，我也注意到了，这实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发现很有意义，但是这是实验室的这个所谓的研究成果，到实用化到工业化实际上的距离啊相当长。另外一点比较这个挑战性的就是，所谓的可以降解 PET 酶树脂那种酶呢，它也是要求的，你不是一个塑料瓶放在那边放一个酶上去，它就很快降解的。这个就相当于化工过程、化学过程一样的。这个颗粒越小，降解速度越快。就是酶要比较容易的吃掉你塑料的话，就是最好能均匀分布在小颗粒上。一瓶放在那边的话，你埋在地下，说实话，就是有这个酶也是不容易降解的。
可能还没开始降解呢，可能已经被太阳晒死了，或者是被憋死。
有时候可能，因为酶生活条件是有限制的，因为微生物嘛。温度高了不行，温度低了不行，水多了不行，水少了不行，还有它一定的营养成分才能生成果。所以从这种的所谓的科学发展这个成果到真正应用起来的距离还是相当长的。最最最有效的还是所谓的这个 reduce 少用，不用购买你不需要的东西。第二个的 reuse 就是假如买了你不需要的东西，你用不了的东西，看看能不能其他人能，比如说慈善机构啊，像这种身份证的这些机构能给他们去 reuse 起来，你不需要，从其他人可能还有需要的。第三个啊，就是 recycle， 再不行能不能这个回用，比如说木材来家庭这个用的木头用不了了，比如说 recycle 就可以做这个 wooden chips 啊，可以做发电用的原料啊， reuse recycle， 这是最最有效的东西。